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3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目前的着重点之一是先同盟友和伙伴磋商，之后才会同中国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领域进行直接的接触。新政府上任两个星期以来，拜登总统先后与世界多国领导人通话，布林肯国务卿也都采取了类似行动，却迟迟未与中国领导人通话，并引起外界的猜测。新任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莱斯星期二2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在延迟和中国就一些重大全球性议题进行，
他回答说，这个关系到我们在广泛的外交政策议题上安排行动的先后次序。
美国国防部
将黎美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形成三艘航母同时聚集印太地区，而中东地区没有航母的局面。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说，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黎美之号航空母舰撤离中央司令部安全负责区时，考虑到范围更加广泛的地缘战略局面。柯比星期二2月2日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说，我们部署军力的每一项决定，包括空中、地面和海上力量，当然要包括了资源密集的航母和附属战斗群的部署，都是根据对地区威胁坦诚做出评估之后做出的。一个多星期前的1月24日，美军宣布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个美军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南中国海，来到推进海洋自由，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缅甸军方在2月1日拘押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其他执政党高级官员，并宣布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将会在接住下来的一年的时间内接管国家。对此，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经过认真的查核，美国正式认定缅甸军方此举为军事政变，将会触发美国审查对缅甸政府的援助。新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莱斯星期二举办上任之后第一场的例行记者会，缅甸政变是记者会中被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谴责参与政变的缅甸军方，并且呼吁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民选政治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经过审查所有的事实，我们评估认为2月1日缅甸军方行动废除经过正式程序当选的政府领导人，此举构成了军事政变。美国将会继续与这个地区以及全球伙伴密切合作。香港资深民主活动人士李柱铭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香港传媒香港自由新闻星期二
2日的报道，这项提名是由挪威议会
议员在星期一提出的。挪威保守党议员马蒂尔德泰布林吉德和彼得弗罗里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这项提名将成为对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激励，同时亦都能够推动世界各地的自由事业。俄罗斯一间法庭不顾国内外的谴责之声，判处反对派政治人物纳瓦尔尼3.5年的监禁。纳瓦尔尼是克里姆林宫最强烈的批评人士之一，由于纳瓦尔尼之前在审判阶段已经过了10个月的软禁，这一次判决因此意味着纳瓦尔尼未来要在俄罗斯一个流放地度过2年8个月的时光。法庭判决说，纳瓦尔尼在被送到柏林治疗中毒时，未能够将自己的所在地通知监狱方面，因此违背了之前在2014年做出的缓刑裁定。检察官在提到违背缓刑规定时说，尽管法庭有人性，但纳瓦尔尼的违规已经不止一次。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协议，将生产家用新冠检测的产品。另一方面，全美国多地的疫苗接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总体进展顺利。 但亦都存在住一啲反对疫苗嘅声音。美国国防部与卫生及公共安全部二月一号宣布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价值2.3亿美元嘅协议，为美国生产准确率达到95%左右嘅家用新冠检测产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好像电影《未来报告》当中的中国版的另类现实在中国出现，这个就是大数据预警，究竟是有没有用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中国的高官发表演说呼吁美中两国重回合作互赢，但是美国学者认为这些只是老生常谈，无新意。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中国的抗疫绝招和人类文明之间出现的反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世界各地正在同100年来未见的瘟疫苦斗之际，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可以话别树一格。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为了防疫而禁止本国公民返回国家，并且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批评者说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为很多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亦由此向全世界呈现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和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约2019年12月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武汉大爆发，并且随后扩散到世界，酿成了百年未见的公共卫生大灾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1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半，世界各国总共有将近220万人死于疫情，1.252亿多人感染病毒。在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这场全球百年不遇的大疫情当中，中共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堪称令人惊讶，令人恐惧。这就是这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从疫情出现之初，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并且进而将疫情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最佳时段。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并散布误导性信息，酿成疫情大爆发，进而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世界性大灾难。到疫情爆发之后采取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到最近疫情再度反弹之后采取的封城措施，中共当局对待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做法，不单止令到文明世界感到震惊，而且亦都令到中国公众苦不堪言。但是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以及听信中共当局宣传的人说，虽然中共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有些缺点，但是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在中共领导之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抗疫成就，无人可以否认这种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活力回归。这些不单止给了中国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也给了世界经济带来了福音，因此中共当局应当为成功地控制疫情得到称赞。但是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看来，中共当局主导的防疫抗疫并不值得称赞，中共当局最初的隐瞒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祸害全世界，当局最初的一刀切的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就医，包括报道疫区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最近被判重刑，包括为了防疫封堵染病或者被怀疑染病的人的门窗，甚至将 病患者的子女封在房间里面活活饿死。李慧东表示，撇开上述这些惊人的所谓防疫做法不说，单单就所谓的防疫效果成果成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疫也都没什么好的称赞的。他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好称赞的，有的效用不在于这么残酷的一个都不准进不准出，有效不在于这个地方，有效在于同台湾以及新西兰一样的方法。李慧东在这里所提到的台湾和新西兰的有效的防疫抗疫，是指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防疫抗疫措施取得了世界各国的公认的成功。在世界各国穷于应对疫情之际，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两个民主政体是通过政府基于专家意见采取的有效应受的措施和全体国民积极配合而取得了防疫抗疫的令人羡慕的成就。但是中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由于种种原因显然对台湾和新西兰的防疫成功感到不舒服。他们指出，在世界急需参考和推广台湾的成功经验之际，中国当局操控世界卫生组织极力打击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参与，在新西兰防疫成功受到世界各国羡慕之际，中共当局宣扬从新西兰进口的冷冻牛肉之中发现了新冠病毒。截至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的共识就是，所谓的冷冻食品可以携带并且传播新冠病毒的讲法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同时，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面是非常讲政治的，为了讲政治，习近平以为首的中共当局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的专家见解，悍然宣扬进口冷冻食品携带并且传播疫情的病毒，亦都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专家的见解，悍然从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的俄罗斯进口猪肉，从而引起非洲猪瘟，给了世界头号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国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致命性的疫情，世界各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疫的措施，在世界各国推出的严厉程度不一的防疫措施和居家令之中，都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那个就是需要外出寻求医疗的人不在居家令的限制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就在世界各国当中别具一格，中国各地当局推出的封城令多数是一刀切，它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使到疫区的人几乎不能够到外地寻求医疗，即使是他们的病情危急亦都不可以。此外，中国政府仲是全世界唯一的公开阻拦在外国的公民返回中国以避免病例输入的国家。为此，中共当局在先前采取的严厉限制海外公民回国的五个一政策，就是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个国家的航线只能够保留一条，而且每条航线每个星期运营的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够保留一条，而且每个星期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基础上面再推出由驻外使领馆掌握决定公民归国资格的健康码的做法，即使没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特别批准，中国公民就不能够返回中国，即使是他们在国外生活无着，即使他们在外国患病但并没有医疗保险导致他们倾家荡产，亦都不能够回国。较早时，中国一位老年的公民的家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报告说，那位老者在中国发布限制公民返回中国的五个一政策之前，去到美国夏威夷探亲，在那里患病，因为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又不能够回国，导致该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积累的医疗费用足以使到他倾家荡产。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有家贵不得，继续在美国积累医疗费的账单，导致老者本人和家人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在英国的一个年轻留学生报告就说，他本人幸运经历说，他因为中国实行了五个一政策而不能够如期返回中国，因此他在英国的留学生签证过期，他在英国逗留失去了合法身份，也都失去了他在英国的医疗保险。但是他的隔膊因为意外事故 堂上佢冇辦法唔求助英國嘅醫療保險系統，並且向佢哋承認自己喺英國逗留簽證過期，令到佢感覺到意外同欣喜嘅就係英國嘅公共衛生醫療機構仍然係俾佢迅速安排咗免費嘅專業救治。但係無論如何，中共統治下嘅中國截至目前喺疫情防控問題上面嘅所謂成就，仲係明顯嘅，不可否認嘅。中國經濟同社會生活一度基本回復正常，中國嘅新出現嘅病例亦都一度幾乎近清零。呢啲就係使到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好多嘅人陷入迷惑，並感到難以評價中共嘅非人道嘅防疫抗疫嘅措施。多年研究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嘅學者，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疫情從中國爆發並且釀成百年不遇嘅世界大災難起，就一直喺度密切追蹤疫情嘅發展以及各國政府疫情嘅局舉措所引起嘅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嘅問題。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確實有些人會對中共野蠻的防疫措施取得的所謂成功感到難以評價，感覺不好或就好，但是也不可以說壞，但是對全世界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問題其實是很清楚的，大家都不糊塗。胡平說，毫無疑問，北韓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目確實是相當低，那裡就有一個問題很簡單，就是他們有多少人羨慕呢？有多少人認為應該學北韓呢？他想想這種人一定是非常之少的，可見大家在如何抗疫的問題上面，對中共的這種不惜一切代價的做法肯定是不以為然的，否則大家就要向北韓學習，將北韓當作榜樣。胡平指出，全世界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在防疫的大是大非問題不糊塗，是因為他們對什麼是文明、什麼是野蠻這樣的根本問題並不糊塗。胡平舉出法國已故的學者福柯在他的名著《規訓與懲戒》之中簡述的歷史為例，17世紀末法國頒布的命令規定一個地方發生瘟疫的時候應當採取怎樣的措施，其中包括要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和郊區、嚴禁離開疫區或者處死。《規訓與懲戒》這本書還提到了300多年前的法國為了控制疫情，將疫情城市分成若干區，每區由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里長負責，嚴密監視街道居民的行動，誰都離開了自己的街區就要處死，所有人都必須留在屋企裏面吃喝，由當局安排，總之每個人都要在一個規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要受到監視，一切要在當局的掌握之中。胡平說，中共的支持者和中共的宣傳機器聲言其他國家應當抄中國疫情防控成功的作業，但是人家法國早在300多年前作業就已經做好了，現在擺在那裡，今天的法國人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中共當局不斷強調要講大局做大事防疫抗疫，眼下就是中共當局大講的大局和狠捉的事，在批評者和觀察家看來，中共當局為了採取了令世界各國公眾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惜一切代價的防疫的做法，確實取得了令人難以承服的成就，但是胡平看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他說這種對照，一個是跟北韓的對照，一個是將300年前的法國和300年之後的今日的法國的對照，他覺得可以得出一個很明白的結論，這個就是大家對所謂的不惜一切的代價的抗疫防疫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在最新一波的疫情出現之後，中國當局為了防疫而採取的種種封城封省的措施，在中國公眾當中引起了強烈的批評，吉林通化突然封城，導致300,000居民陷入斷糧斷藥的困境，河北封城，一個得了急病的河北的小哥被北京醫院拒絕救治，在這些嚴酷的防疫的舉措導致一些觀察家提出，中共的這種做法所依據的思路同養豬業對付豬瘟的思路類似，這個就是遇到豬瘟無論豬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就講中共的做法亦都是不管疫區人民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講。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對這種將中共的防疫同養豬業對付豬瘟的做法相提並論的講法表示非常不以為然， 李偉東認為這種說法過於極端、過於片面，因為眾所周知中共當局根本就沒有好像養豬業遇到豬瘟就大規模宰殺豬一樣這樣宰殺人。李偉東說，此外中國的疫區的人有醫療的需要，亦不是不能夠在疫區得到治療，何不這樣的疫區有充足的醫療的資源，即使是有人需要疫區之外需求治療被阻擋，那些亦都是個別的現象，並不是當局有意要讓人死在疫區之內。胡平認為，在控制疫情的時候，中共當局確實是並沒有好像養豬業大規模宰殺豬以控制疫情一樣大規模地殺人，中共畢竟當局亦都會算經濟帳，大規模殺人經濟上面並不划算，而且中共政權確實需要有人來到做嘢，有人繳税才能夠繼續維持生存和運轉。胡平認為，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中共應對疫情的思路和養豬業應對豬瘟的思路是高度相似乃至高度的雷同。他說這些兩件事一樣的地方，就是都不將對方當作有尊嚴的生物來看。返回到人的問題，而現時他防疫的辦法不是將老百姓都殺了，只是採取不近人情的隔離的措施。胡平又說，中共當局採取的嚴酷防疫措施只是適用於普通的民眾，不適用於高官及他們的家屬。中共權貴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護，亦都有最大的自由。西方國家的總統、首相、部長都有感染的，但是中共的高官並沒有感染的。他們即使是被了病毒感染了，亦都會得到最好的治療，而且不會受到封城令的限制。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小報《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的將中國當局採取的嚴酷防護措施比作是壯士斷腕。胡平說，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壯士斷腕的防疫思路同養豬業撲殺豬來到控制豬瘟的思路別無二致。他的思想基礎只是不將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作獨一無二的生命，而是當作可以任意取捨的數字。截至目前，面對百年不遇的到目前仲係睇唔到盡頭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世界各國政府的作為和不作為取得了各不相同的結果。究竟是哪一種做法、哪一種政策更為有效，更加令到公眾感覺好？各國疫情死亡人數和死亡率到底是怎樣呢？各國政府乃至公共衛生專家和傳染病的專家、統計學專家對這些問題仲是在度探索當中。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的防疫措施最為嚴酷、最不講人道。中國地方當局為了防疫，僅是封堵被認為是感染病毒的人家的門，就有鐵鏈鎖門、木板釘門、焊窗焊門、沙石堵門等多種在觀察家看來是害人聽聞的做法。這種防疫的措施亦都給了各國主政者和各國人民帶來道德的難題，那個就是是否可以用非人道的方式來到追求人道主義的目標呢？中國政府以及中國政府的支持者一直在到以公開和私下的方式暗示或者宣示中國的做法雖然引起非議，但是中國取得的防疫成就是不可否認的。人權首先就是生存權，看看美國空嗌人權，疫情死亡超過40万，而且死亡人數還在這繼續快速上升當中，這些是明擺著的可無可爭議的事實。其他國家無權對中國說三道四，中國國內外的人亦都無權為中共、為中國人民謀利益，就是保障人民最大的利益說三道四。一些觀察家指出，中共當局之所以在一年之前推出非人道的封城的措施，在一年之後疫情反彈之際重新製出非人道的封城措施，就是因為中國國內外對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並沒有有多少的嚴厲的譴責，很多中國人甚至亦都以公開和私下的方式表示認同中共的這種不人道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畢竟行之有效，無可厚非，因此中共才會一再有恃無恐，甚至是驕傲地採取這種殘暴的做法。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民主黨主席王君濤對美國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上述觀察家的看法大概是不錯的，在他看來，70多年以來中共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對關心公共利益的人、關心基本人權的人進行無情的打壓，這樣就造就了一個對中國人來說十分明顯亦都十分切身的惡果。王君濤說，中國公眾養成了一種心態，就是對公眾利益漠不關心，對其他人的死活亦都漠不關心，因為關心這個實際上會影響自己存在和發展。他就這樣想，看到那個小哥的事情，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心裏面不會感到舒服，可能還有一部分感到十分之氣憤，但是他們不敢管或者都管不到。王君濤又指出，中國公眾之所以大都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乃至認同中共的防疫做法，亦都是因為中國公眾被中共的誤導性宣傳所迷惑，錯以為外國尤其是美國的疫情使到美國變成了難以令人忍受的地獄。中國公眾不知道即使在美國的疫情重災區的紐約，公眾的生活仲是基本如常，公眾的基本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並沒有受到多少的限制，只是大家現時都變得更加小心，要遵守社交距離之類的規定。總而言之，美國或世界任何文明國家都沒有中國的那種為了防疫要忍受監獄般的生活的情況。學者胡平亦都承認，中共當局之所以以反覆敢於並且樂於採取不管具體個人死活的防疫的手段，並且會在可見的將來繼續採取這種將人不當人的手段，確實是與中國人的基本人權理念缺乏有一定的關係。他說，很多人就是中國人和華人不將其他人當作有一個人這樣的尊嚴來到尊重，多少接受這種的想法，至少是對這種想法不是那麼反感，才會有這種這樣的狀況。在胡平發出上述感嘆的同時，中國一位網民因為家人遭受他們所說的非人道防疫措施待遇痛定思痛，從基本人權的角度向中國公眾提出了餘下的討論題，就是第一，在非疫區實施封閉式管理作為防疫的措施，以犧牲公民權利和正常生活作為代價換得的是什麼呢？投入和產出如何比較呢？尤其是在醫院這樣的重要公共機構。第二，就是從中央到地方的防疫措施越拉越緊，調整和修改的依據是什麼呢？各地管理措施是否有通過民主程序，或者從法律上面是否有據可循呢？第三，就是政策制定實施之後和基層的情況是否有磨合期呢？如有建議和求助，該通過何種渠道，如何保證有效解決呢？在中國社交媒體豆瓣上面發表的這個討論題目已經被禁止回應，原先的回應就被全部隱藏或者刪除。熟悉中共網絡輿論控制的人來說，中共當局並沒有刪除上述的討論題，已經是格外開恩了。在中共當局採取的嚴厲防疫措施令文明世界感到震驚之餘，因為職業原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華人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當局要中國人吞下防疫抗疫的苦藥，由於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裏面的殺人犯潘金蓮用毒藥毒殺丈夫武大郎，這一位華人在回答美國之音書面提名的時候寫著說，好像金蓮喂大郎藥一樣，大郎先將藥吃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當局目前對中國人民用的金蓮妙法，中國人民就是大郎，已經沒有氣力講不了。但是中國國內外觀察家大多數都認為，在中共嚴酷統治下的中國人富有幽默感，尤其是富有黑色幽默感，近日有中國網絡間流傳的諷刺中共當局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的段子為證，就是衛健委高風險的要隔離，中風險的要核酸測試，低風險的沒事。而省城就是說高風險的不要回來，中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加居家隔離，低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城市裏面就說高風險的不要回家，中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再加集中隔離再加居家隔離，低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加居家隔離。而你裏面呢就說高風險的不要回來，中風險的也不要回來，低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再加上集中隔離加居家隔離。村裏面的人就說滾，或者是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引起太多民怨和諷刺抨擊的緣故，近日以來中共當局又通過中央當報局的報紙《人民日報》這樣的所謂的中央級媒體發布中共政府高 官嘅批評嘅意見，就係防疫措施唔能夠擅自加碼，層層加碼，唔能夠一刀切。有觀察家指出，中共當局顯然係喺度玩弄毛澤東當年嘅老把戲，嗰個就係喺所謂嘅大躍進運動造成嘅經濟嘅災難，導致餓死人嘅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嘅老部下當時嘅國防部長彭德懷就只提出委員的批評意見，隨即遭受到毛澤東的無情打擊。但是毛澤東隨後又在中共黨內轉發一份下級幹部提出的與彭德懷高度相似的意見，並且號召中共各級幹部說講實話報實情。但是中共各級幹部眼看著彭德懷的下場，沒人敢講實話報實情，更加不敢對毛澤東的無目的的指揮提出批評或者反對生產大躍進運動，於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繼續進行。中國幾千萬人在毛澤東如此製造的災難從人造大饑荒之中餓死。1962年1月在大饑荒過後，毛澤東含糊其辭地承認他犯了錯誤，但是他提拔的新國防部長林彪就在當時舉行的中共7000人幹部大會上面就發表講話，聲言先前中共犯的錯誤，包括大躍進的錯誤，都是下級幹部並沒有能夠正確的執行毛澤東指示造成的。林彪隨後就成為中國第二號的權勢人物。到了2021年1月，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在關注中共高官和官方及媒體有關不能擅自加碼、層層加碼、不能一刀切的講法，究竟是習近平為了給自己打掩護，抑或是習近平當局確實是有意識到了截至目前的中共防疫措施確實是非人道並且受到文明世界的鄙視，因此不應當繼續堅持。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級別最高的外交官在星期二呼籲美中雙邊關係返回可以預期和建設性的發展軌道，但他同時強調中國的紅線，又警告美國不應該干涉中國內政。美國的部分學者認為這些論調並沒有新意，難以對改善雙邊關係或者重啟對話產生實質的作用。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一晚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視頻演說時說，中國願意和美國一起推動雙邊關係沿著不對抗、不衝突、互相尊重和合作互贏的軌道發展，又說要構建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相處模式。这个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拜登总统就职之后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表公开演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处于两国在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上方的经贸、科技、香港、新疆、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几乎各个领域都存在摩擦和冲突。杨洁篪在他的讲话当中将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对华采取的强硬政策，又指这种政策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有损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利益。杨洁篪说希望美国超越大国零和博弈的旧式思维，和中国一起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楊潔篪又呼籲拜登政府不要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濫用國家安全概念。他說兩國可以在氣候變化、經濟復甦、應對新冠疫情等方面合作，探討如何去完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楊潔篪在演說當中說中國不會尋求挑戰或取代美國的地位，無意劃分勢力範圍，但他又強調中國會捍衛本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他說中國從不干涉美國內政，美國應該要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又指美國應該要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他說這些議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嚴是碰不得。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認為楊潔篪的講話和過去幾日來中共其他官員的表態並沒有任何不同，都是老生常談，並沒有令到美中對話向前邁進一步。戴博說 美中關係早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從楊潔篪的講話來看，北京還停留在七年前的不衝突、不對抗、新型大國關係這一類的思維模式，而且中國將美中關係面臨的問題和摩擦都歸咎於美國方面，看不出任何反思和自我批評。戴博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是既批評美方亦批評中方，但是中國方面就並沒有自我批評，只是批評美方，給美國人的印象就是或者中方缺乏誠意，或者根本就不會聽美國方面擔心的中國的政策，又或者是沒有任何新的思想。中國他們說要有新的對話機制，但是以這些中國方面的態度作為基礎，很難有一個建設性的對話機制。而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漢學家林盤瑞亦認為，楊潔篪的演說都是一些陳腔濫調。他說這些說辭可能會說服到有些人，但是一般的美國人，例如學者、媒體人和商人，但是他們只要了解一下新疆和香港所發生的事情，就不會吃共產黨那一套。林培瑞說，共產黨的諾言不值錢，只能夠具體行動兌換具體行動，不能夠具體行動兌換諾言。林培瑞認為，楊潔篪所說的美中關係，充其量只是美共關係，亦即是中國共產黨高層和拜登政府之間的關係，並不能夠代表廣泛意義上的美中關係。自從拜登在任總統以來，中國的高層官員近日不斷釋放一些希望美中關係重啟的信號。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上禮拜就呼籲華盛頓採取行動修復美中關係，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中國官媒採訪時就呼籲美國要採取積極和建設性的對華政策，又表示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是嚴重錯誤。在楊潔篪發表演說的幾個小時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國電視台 MSNBC 獨家專訪時說，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但他又表示美中關係複雜的，既有敵對和競爭，亦有可以合作的方面。布林肯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的做法，並且指責中國在新冠疫情方面缺乏透明和坦誠。但是在被問到是否要中國為疫情付出代價問題的時候，布林肯並沒有直接回答，而只是表示要對疫情有全面的了解，確定責任，並且防範再次發生。拜登政府表示將會以戰略耐性去尋求和北京打交道的新方法，正在對相關對華政策進行跨部門的評估，並且和盟友和夥伴協商。雖然拜登政府仲未明確對華政策，但是新政府看來維持了特朗普政府時期一些對華立場，包括認同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犯下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強調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並且會為維護台灣海峽以及整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部分分析人士認為一隻手來拍不響，拜登時期的對華政策和美中關係走向很大程度上亦取決於中國方面的姿態和行動。戴博說，他目前對於美中關係看不到樂觀的發展，他認為中國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地緣政治較量的大目標，還有國際國內行為不會變。他說如果這些因素都不改的話，美中關係不會好到哪裡，而是會出現一個全球全面競爭的關係，走向對抗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歐美的研究學者說，新疆的高壓監控系統已經用在中國其他的各地，大數據預測預警策略成為中國公安部門偵查和執法宣傳當中的一個熱詞，但是引發的效用和道德問題亦頗具爭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改编自1956年同名小说的影片《少数派报告》当中，警方和具有先知能力的超能力人类合作，在罪犯实施犯罪之前就将他捉拿归案，让重罪彻底从社会上消失。研究人员说，在监控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的帮助底下，这种被称作为是预测性警务的做法，正在是受到中国各地的公安以及政府部门的推行。中國政府在新疆監視通訊、港設監控設備，這個主要針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監控科技組成的天羅地網，引發了全球的關注。美國和歐洲的研究人員發現，在新疆以外的中國其他很多地方和新疆類似的監控方案亦都廣為使用，而且是多元化。 在新疆之外，各地政府的監控策略是不拘一格，其中預測性警務的做法引人關注。在這個執法理念的目標是讓偵查人員在犯罪發生之前就預知並且阻止它的發生。早在2016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作出有關加強以及創新社會治理的指示，特別強調要提高社會治理的智能化，要求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的能力。2018年，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就智慧警務建設作出部署，並且提出公安大數據的戰略，聲稱大數據是公安工作戰鬥力生成的新增長點，要求各地着力提高預測預警的能力、精確地打擊能力以及動態管理能力。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部門的一份採購招標文件似乎是揭露了中國公安以大數據預測預警策略的部署方案。這一份發表在2017年預算為1465萬元人民幣的招標文件顯示，當地公安部門已經將涉恐、涉暴等人員錄入重點人員庫，因此可以根據有監督學習的方法，以這些已知重點人員為訓練的樣本，訓練一個分類或者預測的模型，對所有的人員進行分類以及預測，找到潛在的涉恐、涉暴等重點人員。這份文件將這個大數據分析功能稱作為是涉恐涉爆人員預測模塊。預測性警務是中國借助大數據分析、雲計算、人工智能工具推廣的智慧安防、智慧公安社會管控體系的一部分。中國政府說，提高公安預測預警預防能力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不過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質疑預測性警務對改善社會治安的作用。北歐法律和社會研究期刊在2020年刊登的一篇題目為是《公安的集權夢：預測性警務在中國》的分析論文結論指出，中國預測性警務路線要想真正達到降低犯罪率的目的，還是要面臨著很多體制問題的阻礙。宣傳價值可能是中國建立這種犯罪預防體系的最重要的目的。而與此同時，當局強調預測預警真正針對的目標是持不同政見者、訪問以及一些弱勢群體。論文的作者，德國科隆大學中國法律文化系研究員、講師丹尼爾斯普里克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犯罪統計數據經常是歪曲以及是帶有偏見，因此難以判定預測性警務是否幫助社會改善治安。斯普里克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刑法以及司法制度改革，但是他並未完全否定中國大數據預測預警戰略在預防犯罪當中起到的作用。譬如公安機關可以利用大數據來防範電信詐騙，但是一旦警務的網上便轉到網下，人工智能預測預警存在著大量的偏見，無法編織出罪案的確實的途徑。斯普里克表示，談到街頭犯罪以及網絡世界根本是沒有罪犯的時候，情況是就完全不同，你必須要將街頭巷尾採集的數據從輸入機器，這個是很困難，因為這些數據生成永遠是偏見的產品，因為就連這些算法編程的人都帶有偏見，因為他們使用的是以前已經有的數據，或多或少受到了這些數據的影響。大家有一個講法，就是垃圾進垃圾出，這個是中國絕對的一個問題。斯普里克強調，中國政府最關心的似乎不是為了研究如何利用大數據的科技增強解決實際的問題的能力，而是大力宣傳安保工作當中的科技投入，目的是為了提高公安部門的正面形象，進而加強政權的合法性。斯普里克表示，預測性警務的運用展示政府是在盡最大的努力創造出很多的成果，用市場上面能夠獲取的最現代化的手段，讓公眾有一種的安全感，以及治安有效的感覺。所以這種預測性警務在很大程度上面是一種幕前的遊戲，後台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都唔知道。预测性警务嘅道德同伦理问题亦都广为诟病。数据隐私问题专家、加拿大全球隐私与安全设计中心嘅执行总监卡沃基安对美国之音话：预测性嘅警务系充满咗误报，唔系一个可以准确检测任何东西嘅方法。卡沃基安表示，呢个系完全不道德，因为佢唔系建立喺任何现实嘅基础上边，只系对某啲嘅行为作出假设，然后将佢实际嘅应用到人身上边。卡沃基安话：但系你唔能够系咁样做，你需要证据，需要合理嘅依据。当你有合理嘅依据嘅时候，你就将佢交俾法官。如果你能够说服法官，你先至能够攞到搜查令，令到你能够去收集信息。但系呢啲都系必须要采取嘅一系列步骤。预测性嘅警务并唔能够做到呢一点。有关人工智能响警务以及系侦查工作当中嘅运用，响西方有好多嘅伦理嘅问题嘅争议。民权活动人士认为，人工智能嘅算法嘅训练容易掺杂偏见，令到机器区别对待少数族裔嘅人士，令到佢哋更加容易成为执法针对嘅目标。斯普尼克话：响预测性嘅警务嘅道德问题讨论当中，佢唔想强调任何中西嘅方嘅二元对立，但系佢特别要指出，中国嘅司法体系所欠缺嘅，无论系机器出错还是系人工误差，警方受到嘅问责程度远不如西方嘅民主国家。斯普利克表示，中国缺乏一个可以真正向政府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到政府追究警察嘅责任嘅公民社会。当然，缺乏一个同政府树立嘅公民社会系中国一个体制嘅问题。这个就系点解中国嘅预测性警务或者系多或少会产生更多嘅误报，而呢啲嘅误报唔会导致响西方国家会出现嘅嗰一种嘅社会丑闻。响美国预测性警务实验当中，亦都出现过好多嘅误报，再度激发咗整个嘅族裔嘅偏见问题。但系美国有强大嘅公民社会，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之前打头阵提供支持，中国系冇咁样嘅协会，特别系冇具备系足够力量嚟支持呢啲最有可能成为呢种误报受害者嘅人。嗰啲已经系被边缘化嘅人，譬如系农民工、吸毒者，亦或系街头小贩，唔系中国人唔在乎，而系中国缺乏呢一种内在嘅问责制度。中国警方近年嚟在 G20 峰会等重要的国内以及国际活动举行的时候，扩大通讯监控，加大对访问以及意见人士的打压，这一类的报道已经是属屡见不鲜。斯普利克说，从当局维稳的出发点来看，预测性警务或者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最近在中国部分地区爆发，不幸中招的部分感染者因为他的个人私隐信息被泄露，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还要承受外界歧视甚至网络暴力。中国部分城市日前流出的报告当中披露说，隐去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受到普遍的肯定，但是观察人士强调，中国需要有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权，有相关的法律才可以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中共当局自许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的河北、吉林、黑龙江等一些地区相继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中国当局为了控制疫情爆发地区的蔓延，如临大敌，安抚索契，又启动了类似去年武汉封城的做法，强行将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新乐市、邢台南宫市、黑龙江绥化市、望灰县、吉林通化市、东昌区、北京大兴区、天公苑街道、融汇社区列为疫情高风险的地区，对这些地区居民的出行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进出疫情区域的交通停摆。世纪新冠病毒大流行应人不寒而栗，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在中国，一旦某人不幸中招染上新冠病毒，不单要面对病毒带给身体来的损害和折磨，还可能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而受到的骚扰，甚至网络霸凌，以及可能丧失工作和收入的多重打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报道，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 曾川镇小果庄村的一位34岁的男星大货车司机，1月13日在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之后，就面临这种多重的打击。报道说，令到这名大货车司机意想不到的是，从14日开始，他陆续接到从河北、内蒙、山西等地打来的100多通的电话，询问他的个人信息以及曾经去过的地方等有关的情况。他的表弟作为一个物接者，亦都接到几十个类似的电话。令到他感到困扰或者是惧怕的，就是他和表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扩散到微信聊天群里面的。他觉得自己规规矩矩生活了30多年，就好像通缉犯一样被挂在网上面。一位大货车司机在这里担心新冠病毒的同时，更害怕他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之后会被不法分子拿去做坏事，而且谈病毒色变的货主亦都可能会因为他患上新冠病毒，即使治愈之后亦都可能在拉货派护士疏远他，甚至歧视他。无独有偶，好似这名大货车司机一样，去年12月7日，四川成都一名20多岁的女孩赵某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当地政府在8日公布了他的行程的轨迹，但是并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和动机，有人将这名女仔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等的信息公布在网上。由于该女仔在过去14日曾经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汤的餐馆以及几家酒吧等多处，因此招致一些人在网上的言语暴力，苛责他的私生活，咒骂他的家人。美国人道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共同创办人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威权的统治之下，人民并没有尊严、自由和隐私，人民的人身安全、财产以及名誉都可以被任意侵夺，当局以防止疫情传播作为藉口，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权利。他说，中共以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自由和隐私，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肯定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亦都完全行不通的。他说，无论是瘟疫抑或是其他的事件，政府可以用任何的名义，也都说这些是很严重的事，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不惜一切代价来践踏老百姓的名誉、隐私、财产。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在世界上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疫情。中国当局采取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在10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确是很有效，但是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控制疫情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法治、尊重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胡佳说，中国采取的所有的这些措施，在行之有效的过程之中要探讨需要法律授权，这些其中有很多可以人性化、柔软化的东西，包括对隐私的保护。胡佳又说，在探讨尊重人民权利问题的时候，当局要加大改进措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配套保障人民的权益，不能够被人因为配合防疫而感受到其他的痛苦，包括在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之后被社会广泛歧视的痛苦。中共长期以来为他的威权统治的体制辩护，在新冠病毒疫情应对上面更加是这样。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扬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如何领导全中国抗击并且战胜疫情，以此凸显他的体制的模式所谓的优越性，但是对于应对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自由、隐私、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例就闭口不谈，企图以疫情控制的成功掩盖侵犯人民权利的事实。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中共以他控制住疫情的成功来到彰显他所谓的中国威权统治体制的优越性，是企不住脚的，亦都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他说，包括台湾、新西兰、南韩在里面的民主体制在疫情控制方面亦都做得好，他们的疫情应对措施才是其他国家应该抄的作业。他说，在疫情防控上面做得好好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在中国出现的这种人权侵害的问题，其实这些国家才是更加好的榜样。 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又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所带来的困扰、压力和担忧。这种新冠病毒感染者个人隐私信息受侵犯的情况，似乎亦都引起中国当局的重视，在披露确诊病例个人信息方面做出某一些改善。官方媒体新华社1月24号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最近在度流调报告之中隐去了病例的性别、年龄、籍贯等个人的信息，尊重了个人的隐私，弱化了病患和家人的压力。报道指出，确诊病例的流调的信息连住国家防疫大局，亦都连住公民的尊严和隐私，一旦信息泄露，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热议，甚至可能引发对患者身心造成伤害的网络暴力。所以要将把握好的信息披露的分寸，拿捏好公权和私权的边界，避免因为信息日出可能招致的网络暴力和人身的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在寻找过去几日以来北京卫健委疫情通报信息情况之后，发现在1月24号之后，确诊病例之中不再有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籍贯等的个人信息，而是以涉及区域和场所的信息披露为主。其实早在去年2月，中国网络信息办就曾经发布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的用途，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防止被窃取、被泄露。今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以及他的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私隐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他的病历的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的责任。但是中国仍然有一些法治规的观念淡薄的，或者无视法律的人有意无意间泄露他人的个人隐私。譬如今年1月初，杭州西湖区某医院感染科医生林某，将包括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身份的信息、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是在内的流调报告转发至微信群，造成大面积扩散。这位医生因为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中国公安部去年10月底发布通告，说过去一年以来，中国有1500多人因为侵犯涉及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其中包括多名医务人员。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不遗余力地对每个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面公布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给了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又说，北京、上海等地在流调报告之中只是公布轨迹，不提到人，是中国当局在保护病患个人隐私信息方面做出的改善，但是亦都是经过大量的社会化探讨和反思之后作出的改变，应当值得肯定。他又说，确确实实公民的隐私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距离，很长的路要走。在新冠疫情上面，这个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但是他保持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但是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在很多压力和批评之下作出的应对措施，对于中国人民来讲，能够减少直接遭受的针对个人的侵害是好的，值得肯定。但是他又说，从根本来讲，中国还是要有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权，有关的法律才能够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克，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